现年74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8月首次被拘捕之后，先后被控多宗案件，包括三宗2019年社运的非法游行、2020年煽惑他人参与六四集会、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同埋与前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控违反租约欺诈科技原公司，十月底被判欺诈罪名成立。控方案情指黎智英同埋王伟强隐瞒科技原公司，容许黎智英用以处理私人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使用将军澳工业村的苹果日报大楼，违反租约指定的出版和印刷用途，意图欺诈和诱使科技原公司不执行租约下的权利，导致苹果日报、印刷公司和力高顾问公司获得利益，或者令到科技原公司蒙受不利。黎智英和王伟强星期四，即11月24号在区域法院就欺诈罪求情。黎智英因为本案和多宗社运案件被还押和服刑接近两年，由囚车押解到法庭，获准保释的王伟强就自行到法院出庭应讯，案件由法官陈广慈审理。身穿灰色西装的黎智英由五名配枪的惩教署人员带入犯人栏，他精神不足，坐入去犯人栏之后向旁听席的太太和女儿举起大拇指打招呼。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陈正龙求情的时候表示，黎智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内地广东省就读到小学程度，1960年代到香港之后在首套工厂工作，其后凭他的努力和毅力白手兴家，成立佐丹奴国际服装品牌。90年代黎智英出售品牌股份，将业务转为传媒，先后创办一周刊和苹果日报，成为香港最畅销的报纸。陈正龙表示，撇除近年的争议性议题，苹果日报在香港传媒发展史占重要的地位。黎智英2010年代率先开发一动画，以创新的动画报道新闻，不惜蚀本都要继续尝试创新的做法。黎智英亦都顾及公司生意，将一动画业务私有化。陈正龙表示，力高只是占用苹果日报大楼0.16% 的面积，大楼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出版和印刷，应用大致是符合相关租约条款。虽然法庭裁定黎智英有欺诈的意图，但是他只是出于方便，加上力高早已经将注册地址改在苹果日报大楼，外界可以透过查册得知，没有刻意隐瞒力高的存在。力高亦都有向苹果印刷交付租金，可见并不是出于金钱上的动机。陈正龙又表示，虽然黎智英被指违反租约长达20年，但是涉案的欺诈行为不算精密，只是为了方便苹果和力高之间的工作，因为力高除了处理黎智英的私人事务，亦都同苹果的业务有关。当时的参与人士包括黎智英和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等人，都未必意识到干犯刑事罪行。加上辩方同意大部分控方案情，41名控方证人无需出庭作供，没有浪费法庭时间，希望法庭尽量轻判。法官陈广慈听取求情之后问及黎智英连一封求情信都没有，是不是有特别原因？陈正龙回应表示，没有特别原因，他认为黎智英的背景广为人知，不需要求情信。代表前一传媒行政总监王伟强的资深大律师王佩琪求情的时候表示，星期四刚刚好是王伟强的61岁生日，他出身在基层家庭，自细有听觉问题，学业上需要比平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近年曾经接受心脏手术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由于身体健康问题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加上被捕至今超过两年，对他造成很大的焦虑和困扰。 黄佩琪引述多封求情信和背景报告表示，黄伟强过往是循规蹈矩、工作尽责的人，形容他为一传媒集团鞠躬尽瘁，他只是一名员工执行职责，涉案行为不是出于自把自为，而是征询过法律意见和上司之后才回复科技园公司，力高没有占用苹果日报大楼。黄佩琪表示，黄伟强并不是案中主谋，亦都没有证据显示他在案中获得个人利益，希望法庭考虑他有良好背景和精神身体状况，酌情判处缓刑。法官陈广慈表示，虽然本案并不是国安法的案件，但是仍然是一宗广受公众关注的案件，需要时间准备中英文判词，押后到12月10号判刑。黎智英继续还押，黄伟强获准继续保释，等候判刑。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涉及违反租约，但不是循民事诉讼处理，而是刑事检控，做法令人担心，他认为过去很多香港商人都可能会误堕法网。
睇翻香港，其實好多以前嗰啲公司咧，特別係中小企咧，好多時佢租咗一個廠房或者用地嘅時候咧，佢都真係立立雜雜所有嘢擺曬落去喎，因為佢真係將自己嗰啲嘅私人嘅生意啦，甚至乎咧屋企嘅，即係我哋講俗啲就叫 family business 嘅嘢咧。都擺埋落去嘅，咁啊以前有一位咧，即係已故嘅慈善家何英傑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係英美煙草嘅老闆嚟嘅，佢就住埋喺自己嗰度添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你傳統上香港好多一啲中小企嘅商人咧，都會出現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佢會將佢嗰個辦公室咧，係或者辦公地點係幾多用途，甚至乎將自己嗰個生活作息都擺埋落去，就覺得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勤勞嘅表現嚟嘅，咁但係現在講就話唔係喎，即係你如果用咗個唔同嘅用途嘅話咧，你就牽涉咗一個欺詐嘅成分。
譚美德亦都質疑本案以刑事檢控係唔係有考慮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咁我就覺得幾奇怪嘅，就因為咧，如果係理解到香港嚇，我哋有九成幾嘅中小企嘅生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咁樣嘅講法就講唔過去。同埋其實就諗翻就係話，其實佢係咪真係合理懷疑，或者係咪真係都仲係仍然係嫌疑利益歸於被告咧？咁樣如果係嘅話，其實我哋會唔會平衡心啲睇翻佢喺租用呢、這個，因為呢、這個即係廠房嘅使用唔係一日兩日嘅事嚟㗎。是相当之长时间的，咁即是话有啲嘢约定俗成，你都冇人同佢讲过有问题嘅时候，而今日觉得佢仔路系全心呃人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怪啦。
谭美德又表示，本案对香港嘅营商环境亦都可能会带嚟影响，因为而家好多年青人都系斜杠族，即系同时间从事好多种嘅职业，租用共享空间，使用嘅范畴相当广泛，未必完全详细列明喺租约内容，可能影响新兴经济嘅发展空间。
其实好多个共享空间咧，佢嗰个承租个条件嘅时候咧，系一种原则或者一种概念嚟嘅。譬如佢讲紧呢个只可以做一个办公室，但系办公室呢个概念嘅话，其实相当之大噶嘛。其实冇任何一个业主系可以做到咧，就系、是、完全知道晒里边嘅租户系做紧啲乜嘢嘢嘅。咁如果佢知嘅话就仲惊，咁即系话咧，其实就系、是、有可能咧，你系被监视底下去承租咗一啲地方做你嘅私人单位、哦。咁所以如果係咁樣，今次喺呢個案裏面呢竟然係咁都入得到嘅話呢，咁我其實幾擔心呢，現在好多啲共享空間呢基本上都唔使再做落去㗎啦。因為如果你再做落去嘅話呢，你第一你自己作為業主，你要承擔一個好大嘅法律風險，就係話會唔會有人承租咗之後係做一啲同租約或者地契唔一樣嘅嘢而你唔知嘅。第二個就係如果你唔想犯法嘅話呢，咁你就唯有就係要監視曬你所有嘅租客，咁請問邊個會租你嘅地方啊？咁即係話我哋現在所講的一種的新興經濟模式的話，在今次案例裏面基本上就不用再有一個生存或者發展的空間。
黎智英涉及的三宗2019年社運的非法遊行案，包括818流水式集會、831和11遊行，經審訊之後被判監禁20個月，而2020年煽惑他人參與六四集會案，早前亦都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結，判監13個月， 加上欺诈科技原案罪名成立等候判刑，黎智英剩低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的国安法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即12月1号在高等法院开审，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支持黎智英的香港市民 Marsh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面对的处境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希望他有生之年可以重获自由。
我只觉得他是英雄咯，他这么有钱，可以，即是他现在面对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咯。希望他虽然没什么可能，但希望他可以出来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